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今天来到祷告学的第五课，就是禁食的操练。我们谈过两课，就是祷告的操练。然后第三讲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默想的操练。第四讲，我们讲了这个导读或者经导的操练。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了这个禁食的操练。禁食呢，在不同的宗教都有，是一种用行为刻苦己心来去讨自己神明的喜欢，又或者是有一些的普通的一些健康的一种的治疗，或者是一种的实行，然后帮助自己能够在健康上可以进一层楼。我们现在来先看看这个对禁食的一些基本上的误解。第一种的误解呢，就是以禁食为节食，就是现在的一些的新兴的这个自然保健的方法，用禁食可以解除体内的一些的毒素，帮助自己身体可以健康。那也有一种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经常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用绝食来去构成一种的工具，然后博取人家的同情。也有一些的人呢，用绝食来去使宗教的神明来就范，来听他们的那些的祷告。那有第三种呢，这个禁食呢，它其实叫做延食，就是延迟来去吃，现在暂时不吃，但是过一阵子然后才来吃。在回教徒的信仰里面，他们有 Ramadan 的这个节期，他们的禁食呢，就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能吃，然后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禁食过去了以后，就来一次的大吃大喝。那完全呢，就是推翻了刚刚的那种的禁食刻苦己心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时候是不太明白到底这个禁食是什么东西，很可能以它为一种的疑解。我经常带团去中东，去以色列、土耳其、希腊一带，有很多的这个回教徒，我也有时候会碰上他们的 Ramadan 的这个节期。那导游跟我们说呢，的确有这种人呢，他们只是为了礼仪来去进食的。然后第四呢，就是用进食来做成一种的修行的借着肉体的惩罚，减低生活上的享受，来博取神明的喜欢。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最典型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他们以这个为一个宗教的修行，然后是神明因为他们的修行呢，就会喜悦他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禁食是不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呢？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所以构成问题呢，是因为如果是属灵操练，就是好的，就必须要做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禁食，但是也还可以成为一个虔诚人呢？那这个就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如果我们不做也能够成为属灵人，如果我们不做也还是可以过我们基本敬虔的生活，那为什么要做呢？禁食是一个过程，它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必须实行禁食的操练吗？必须吗？非做不可吗？如果以整体的属灵观来去说呢，禁食可以算是属灵的操练，但却不是直接的一种的操练，它是间接的一种操练。意思是说，你禁食到底为了什么目的？你禁食要带来什么的结果？要不然呢，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 绝食啊、节食啊、严食啊、修行啊，那些都是对进食的基本的一种的误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旧约圣经的要求到底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旧约圣经呢，有很多的地方呢，要求圣民要进食，要求圣民要进食。在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就是每逢七月的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那三十一节也是这样，这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在被掳以后呢，其实他们以色列民呢又拟定了几个禁食的日子，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那他们定了一些的这个禁食的日子，来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专注于神。在新约时代呢，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把这个禁食变成一种虔诚的标志。法利赛人呢，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很明显的就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法利赛人跟税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呢就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说，你们禁食呢不要只注重这个外表，你们不要故意给人看见。所以他们把禁食这个事情呢变成一种的敬虔的标志，有时候甚至于拿来炫耀。主耶稣呢，他没有废除禁食，但是呢他把禁食这个层次呢提升。主耶稣把他层次提升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第一，就是内在化，不是为了实行这个律法的要求而禁食，也不是显扬自己的灵命高超的一种的行动。哈拉斯比呢，我们已经说过，哈拉斯比写了一本很经典的这个祷告的书。这个祷告的书呢，我觉得在今天呢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说，禁食是一种外表的行为，应该只在对他有内在需要的时候才实行，有内在需要的时候实行这个禁食的操练，那个才是重要有意义，要不然呢这个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 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意思是在耶稣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哀动，但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新郎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这种内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要来禁食。所以禁食是为了一个内在的感动和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按自己的感动还有需要来去禁食，让自己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来深入的经历神的美善，这样才会真达到禁食的效果。所以耶稣把禁食呢提升到内在化，然后第二，耶稣要把禁食提升 到一个叫自发性，自发的意思不是别人强迫的，又要自己里面有一个感动，自己发出来的。圣经要求我们要恒切祷告，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但却没有将禁食列为一个必须要实行的命令。意思是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禁食祷告，要自发的来去禁食祷告。所以律法的要求啊，并不是我们禁食的这个最终的动力，乃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感动，一个需要，然后让我们能够专注祷告的一种的工具。所以禁食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出于个人的自发，是帮助我们专注于祷告的美好工具。好，我们讲到旧约有这样的要求，法利赛人呢把这个禁食当成一种敬虔的工具，表达敬虔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把禁食呢提升了内在化与自发性。我们来看看到底禁食的基本意义是什么。我还是用哈拉斯比的那个祷告里面对禁食的这个定义，他说禁食呢实在是在某一个时间内自愿的境界，生活上各样必须的事物，好像吃啦、饮啦、睡眠啦、休息啦、交际啦，这种不论时间长短的禁绝，就是要我们稍微的解开捆绑我们的世界的环境的绳索，叫我们可以集中灵性的力量，然后向那个不看不见的和永远的事物的上面。这个哈拉斯比呢，我觉得他讲这个定义呢讲得太完备了，太完备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禁食是基于一些属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人家这样的要求我才这样做，不是，乃是有属灵的原因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在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然后禁食呢，基本上吃呢是其中的一个，吃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一定就是禁食。所以他有说什么呢？他有说可以禁睡、禁饮、禁休息，然后禁交际等等。我有一次到带团去圣地，我就跟一个团友在交谈，然后他就然后就不讲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在一张纸上，他说我现在是实行闭口禅，他就写了几个字给我。然后我说好好。那第二天呢，哇，他其实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一个人，然后就讲啊讲啊讲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有一种的习惯，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讲话了，所以他要学习有时候不讲话，然后学聆听。那我觉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禁讲话。那闭口禅这个词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佛家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不是禁食，就是禁讲话。我觉得有时候特别对我们很喜欢讲话的人呢，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的操练。其实太多时候我们喜欢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有时候我们更听不到神的声音。就譬如说你跟一个人讲话，他跟你讲话，但是他自己一直在那边打手机，或者是这个跟别人 来讲话，那这个其实是一种不礼貌。所以当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安静， 聆听。然后第四呢，这个哈拉斯比的这个定义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从物质跟混乱的环境里面，然后收敛我们的心神，专心致意来去亲近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属灵的这个基本的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然后撇开所有的搅扰我们的这些的环境，收敛我们的心神来专注在神的事上。所以我们要明白禁食呢是其中的一个，有一些人呢禁睡就是通宵祷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不讲话，静默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要进化。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有一些特别他喜欢做的他就不做，然后他为了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捆绑呢，世界的声音呢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学习，特别呢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搅扰自己的那些的东西，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那我们要知道禁食呢其实不是水都不能喝，普通哦，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禁食的规矩呢，他们可以用饮料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水啦，有气的水啦，咖啡啦，茶啦，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的。所以禁食呢不一定是禁水或者禁饮料，你还可以用这些的饮料。那这个呢有时候可以 也帮助我们可以支撑可以久一点。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也是来把上面的那个意思归纳。禁食的操练是你从世界的俗套被释放出来，从世界的俗套中被释放出来，意思我们一直这个世界的那个俗套那个 routine、那个时间表，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啊，走了又走了又走了，好像一个机器一样。那但是呢禁食就把这个时间表，这个沉默的或者沉闷的时间表呢把它打断了一下，然后把它打断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得释放，然后去注意到一些关于神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看第二点呢，来看看目的何在。第一点就是说非做不可吗非做不可吗？然后我们也谈到这个禁食的定义那目的何在呢？加尔文呢曾经这样说，他说禁食之蒙神应许呢并不在乎他的本身的形式，乃在乎他所吐求的目的何在。意思是说形式是次要的，到底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禁食。我就归纳了禁食的目的有五个。第一个叫求帮助。基督徒当遇到人生很重大的事情，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或者心灵受压自己扛不起来，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深更彻底的祷告，然后就透过禁食刻苦己心就可以专心来祷告。以斯帖禁食冒死去见王，大家很清楚也很熟悉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算是这个以斯帖记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要拯救整个犹大人可以脱离这个哈曼的那个计谋。然后哈曼呢他这个恶人呢其实他的图谋就要把整个犹大人的这个族来把他灭掉。所以莫迪改呢来到皇后以斯帖的面前，他就跟他说，他说焉知你得这个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所以这个就让以斯帖呢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的思考，到底他要不要配合神的计划来参与在其中。所以他后来呢应这个挑战， 他就掌握这个时机，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跟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如果死就死吧。那这一番话呢，就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一种情怀。以斯帖呢，他知道自己靠自己呢也没有办法能够扭转乾坤，所以他要摩迪改跟犹大人呢三天三夜禁食，然后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跟宫女呢一起来禁食。他不但自己祷告，还要禁食祷告。他不但自己要禁食祷告，还要犹大人呢全部为他一起来禁食祷告。他说，我如果死就死吧。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神加他的力量，神帮助他，让他能够成为犹大人的一个英雄，拯救犹大人的就在以斯帖的这一番话的里面。另外我们看尼希米，他听到自己的国土那个城墙被火焚烧的情况还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跟这些来访的这些的犹大人呢，他就坐下这个哭泣，然后悲哀几天，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呢禁食祷告。然后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他的祷告。伟大的心灵呢，多半在危机的时候他不会放弃。在危机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他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机会。神的百姓的光景，神的工作被弃置，神的名受羞辱，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一点的事情。那他在做事之前呢，他没有自己先去跑去跟人开会，并没有自己跑进去先见王，或者自己在那边呢筹算，没有，他一开始就禁食祷告而做出行动，因为他知道这样禁食祷告就可以配合神的计划，成就神的心意，然后他可以专心全意的来去仰望神，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要全人戒备来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二就是求引导，求引导。在特别重大事故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必须要寻找神的圣灵的引导。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的祷告，而是专心致意的来禁食祷告，然后让自己更看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还有他的指示，还有他给我们的方向。但以理呢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有事情显给他，然后指着一个大征战，他知道这个大征战要来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个意象。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悲伤三个七日，委味没有我没有吃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摸我的身，只等到满了三个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在面临这个寻求明白奥秘的时候，但以理他求神引导他。然后使徒们呢，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是宣教的先锋，他们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圣灵就讲话引导他们，然后要他们呢派同工出去做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宣教的工作。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然后他们圣灵说了以后，他们还是禁食祷告，然后最后按手就打发了巴拿巴跟扫罗出去。这个叫做宣教的突破，必须要靠膝头上的功夫，意思 也就是说，当你专注要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就会动他的圣工。今天圣灵同样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兴起这个差派人去宣教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那个祷告等候那个精神有多少呢？如果我们为了宣教的发展而禁止祷告，这个是太美好的。宣教的工作并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去做就做的，乃是有一群的人在神的面前等候，然后寻求神的引导，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我们夫妇要从菲律宾要来美国来读书来牧养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茫无头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在菲律宾宣教11年，然后我就很想来到美国进修。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禁食来去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特别在达拉斯牧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有一连串的一些的系列的讲道，所以我讲过这个彼得生平，我讲过尼希米记，我也讲过这个雅各书，所以这些呢一系列的整个的聚会，我呢经常就会跟教会说我请两三天的假哈，那其实不是请假，乃是不做教会的那些行政的工作，然后我就躲起来，然后就把譬如说雅各书，我就把整个雅各书呢分段最基本的研究，然后就在那边用两三天的时候把它分成若干段落，然后就成为我以后的那个讲道的大纲。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因为要专注，有时候就专注到一个地步，连这个进食的那个心意可能都忘记了，没了。然后有时候还没吃饭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为着专注在某一件事上，你甚至废寝忘餐，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很小的问题，不过我们也顺便也提出来跟大家研究一下，禁食祷告跟祷告禁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说，哎呀，海牧师，你这个问题也拿来问如果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那把它打发过去就好了。如果有不同前面的那个就是你祷告恒切不停到一个地步，你以至于禁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先禁食，然后在这个期间里面呢来做祷告。禁食祷告呢是新约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合并的一种的说法，所以禁食先，祷告在后。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求能力。求能力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人自然的能力呢不够用，然后不够应付，所以呢这个禁食祷告呢就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叫无助感。无助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我们等候他，寻求他，让他给我们力量来去解决问题。马太福音第4章第1到2节，主耶稣在出来侍奉之前呢，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禁食40昼夜，然后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呢很清楚，那耶稣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要禁食得能力来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如果您耶稣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他都需要得能力来胜过试探，那更何况是你跟我呢？第二，就是门徒有一个时候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信心有像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了。至于这一类鬼呢，如果不进食祷告，或者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这里说祷告进食，那我们已经在祷告的那个神学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些事情呢，神已经定规，非有足够的祷告，神不开始动工。那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个经节，意思是说这个鬼啊太凶猛了，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得到力量来去面对它。这个就是黑暗权势的一种的征战，我们需要进食祷告来去面对。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进食是不是使使徒或者使人啊得更有力量呢？是还是不是呢？如果你们要停下来大家先做一个讨论也可以，如果大家都分散的话，那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答案有否有是。我们先说进食祷告不可以使人有力量，我们已经说了进食祷告并不在神的面前立功，也不是一种属灵的表征，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进食祷告所以神呢就没有办法不给我们力量啊，或者是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属灵，不是。进食呢一定要有里面的情况配合，要不然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已经说了法利赛人他进食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对他呢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以这个为一种外表的一个仪文，工具虽然好，但是如果动机不正确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个是否的一面哈。正的一面呢，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一类鬼呢非进食祷告就不出来，那有一些的情况需要足够的祷告神才开始动工。我们也说了多多的祷告多有力量，少有祷告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进食祷告，要配合我们心灵对神的那一种的灵性的一个正确，那这个祷告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而变得更有力量。好，第四叫求赦免，就是刻苦己心悲伤哀恸的意思。它可以就表明一个人呢里面的那种的伤痛，坚定离罪的那种的意思。所以进食也是一种的谦卑的表现。那在旧约里面呢，赎罪日呢，进食他们就是要谦卑到神的面前，然后敞开自己的心门认罪，然后求神赦免，然后重新来归向神，走神给他的道路。大家也可能记得约拿呢，他去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再等40日，离离为必倾覆了。那他没有想象到神竟然给他来一次的城市的大复兴，到有100%的这个听众呢都悔改然后归向。那这个我相信很多布道家是梦寐以求的一个结果，因为全国从上到下，国王下到百姓，然后全城都悔改，甚至连牲畜都披麻蒙灰。然后3章第6节呢，就讲到这个离离围城的王呢，也下了宝座，脱了朝服，然后披上麻布，坐在灰尘，然后通告全城都要进食祷告神，然后全城都要进食来祷告神，不可 藏什么，生出牛羊也不可以吃草，不可以喝水。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哦，全城都禁食，然后有一个大规模的悔罪的行动，这个就表明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悔改认罪。然后第二段呢，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他们读神的话语，读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大概是从7月1号到第24号，他们听神的话，然后24日他们就聚集进食，穿上麻衣，头蒙灰尘，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跟祖宗的罪孽。这个认罪呢，是基于神的话语，我们很清楚了。这个认罪呢，也是一种的很彻底的来在神的面前悔过。太好了，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们寻求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也自己省察，然后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自己的罪恶。啊，我们看了四个，求帮助，求引导，求能力，求赦免。第五呢，我称这个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所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到无求品质高，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呢，却忘了饮食啊，却因为要亲近神，其实有无所求呢，其实也有所求，就是要跟神之间呢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如果我们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然后进入神的韵律里面啊，这个叫 rhythm 哈，这个韵律呢有时候很难讲。我觉得我们讲道的时候啊，也是有时候讲得好，有时候讲得不好啊。你问我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可能两次预备的都差不多啊。为什么有一次比较好呢？很可能就是祷告多一点。那为什么一次比较不好呢？就是可能那个韵律不在，就好像打球的人呢，他们经常就说，有些打球的人呢，有时候就打得好，有时候就打不好，有时候球技出神入化，但是有时候啊就糟糕的不得了。那这个叫韵律。如果一个人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啊，然后他就自然呢就明白神在他身上的那个韵律。总结呢，我们生活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我们可以进借身体的一些的食物，让灵魂呢得以苏醒，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的底下可以来更专注在神的面前。那禁食有什么的效用呢？有什么效用？禁食其实是一种的让身体恢复本位。那禁食其实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的纪律。那祷告是灵里面的一个纪律。如果两个配合起来呢，一起操练呢，就会达到很高的那一种的效果。在禁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食物进到我们的肠胃，那器官消化器官呢有机会就休息下来。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身体不需要花力气来去进行消化的工作，就可以给你灵里面有能力来去祷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在利未记16章那个地方赎罪日呢，他们要刻苦己心，就意味着他们要以灵魂的力量，灵里的力量来驾驭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个意思。所以在禁食的时候，你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灵是最终的指挥官，我们可以指挥我们的肉体来不吃饭，然后攻克己身，然后有力量来去面对这个更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在攻克己身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思想呢就比较清晰，我们的重点呢也比较集中。进食的时候，身体境界食物，灵魂 却得到食物的喂养。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好，它不单帮我们的身体恢复本位，也帮助我们专注跟领悟。主耶稣在这个选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神，意思是说他是禁眠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为什么呢？他叫集中注意，他要集中注意，然后要思想清晰。我们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能够来试试这个禁食祷告，同样会有这种的效果，然后灵里呢会比较清晰，我们的领悟力呢也比较敏感敏锐。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呢，从生物学的那个观点来去看这个事情，他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大量的血液哈，经由脑部的指挥流到胃部，帮助我们消化。但是他说不吃的时候啊，就有大量的血液流到我们脑部，使脑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觉得这一番话是讲的很清楚啊？不管你怎么样看它，从生理的角度看，从灵理的角度看，进食呢都可以帮助增长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借着这样来去明辨是非，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更清楚看见神要引导我们的方向，然后做出明智的决定。好，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把它定位，到底这个是工具呢，还是我们的目标？那你觉得哪一个对呢？进食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法利赛人呢，就是为了进食而进食，他就把这个成为他的目标。进食其实就是一个配搭性的一个行动，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专注来祷告。再说进食并不是用人的功劳来去换取神的喜悦。富士德他在这个灵命的操练礼赞的那本书，他说进食可以没有祷告的，进食可以没有祷告的。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属灵的操练的话，单单进食而没有祷告呢，这个好像有一点不足够。如果你进食可以默想，没有问题，你进食可以读经也没有问题有些人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就忘了吃饭然后祷告这个忘了吃饭，然后进食以至于祷告等等呢，我觉得大家彼此的配合才比较有更大的意思。有一次在一个念神学的时候，老师就问课堂上的这些的神学生，谁有进食的经历呢？那我那看到同学举手，我就 感到很惭愧，那个时候还很年轻。那所以呢，我自己就对自己说，我要立志要尝试一下进食的经历，所以我就决定呢进食两天，我要进食两天。所以第一天呢，同学就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躲在宿舍来坚持要祷告那种的滋味呢实在是不容易。然后第二天呢，同学又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的试探，就是说哎呀， 算了吧，那就吃稀饭了哈。但是还是能够坚持过了。但是到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自己不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有筋疲力尽的那种感觉啊，就哎呀，巴不得能够快一点，这个两天可以过去，然后第三天呢可以恢复吃饭。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进食根本一点都没有帮助。那这个呢，就变成为了进食而进食。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身体呢并不是那么好，他不能不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进别的东西嘛，你可以还是吃没有问题，不要人家有我也要有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有时候制造到这一种的情况，就是没有你没有进食呢，你就不属灵，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就是心态的问题，到底是在人的面前进食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啊？我们也说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主耶稣讲到进食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这个在进食的时候啊，脸上带着愁容，然后把脸呢弄得很难看啊，然后故意给人看见你是进食的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会报答你。千万不要在进食的时候怕人家不知道，然后就搞出一个样子来，然后让人看见你就说：“哦哦，你曾经进食过哦。”那种的感觉，千万不要。进食不是燃烧卡路里，乃是燃烧我们的自我、骄傲与罪恶，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好，第三，那个底线，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我们是所为呢，还是我们的所事呢？在以赛亚书58章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哈，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个是对神讲的，看呐、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这个是神回答，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天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悦纳的日子吗？意思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事来得神的喜悦。以赛亚书第58章呢，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向我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我。那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令人好像很欣赏的一些的话。但是如果你再看58章的下面呢，你就会看见他们追问神，我们进食你为何看不见呢？那这些的话，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心不正，心不正。他们的外表很不错，但是心不正。神用什么来去衡量我们的敬拜呢？是我们的生命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事多于我们的所为。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奉献，我们参加祷告会、分心会、培灵会但是这些都是天天寻求神嘛，对不对 乐意明白神的道嘛，对不对？但是下面的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是逼迫工人呢？不连续饥饿的人呢？我们还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强嘴呢？我们以宗教的善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属灵人呢？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好好来去思考的问题。有一位传道者呢，他在牧会的时候压力很大，里面呢就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啊，然后就是都很灰暗的声音，然后感到侍奉呢一点力量都没有，然后里面的有一种声音就是控诉他，你不配，你不能，也没有资格来继续当这个牧者的责任，所以心中就很懊恼。他很多次的祷告，每一次都没有力量可以突破。他心里有一个催逼，就是来一次禁食祷告，所以他就请了两天假，然后就放下一切的杂事，专一来禁食祷告。第一天他在神的面前自省更新，第二天呢，他求侍奉的力量，然后感谢神在他这一次的经历里面，他原来这个散漫的思潮的里面，再一次因为肚子饿把它集中回来，让圣灵可以管制他。所以他这两天呢，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对付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是自我的骄傲，他不容许自己失败，他很多事情放不下，所以他祷告求神来对付他，然后并且他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两次的祷告的经历就成为他生命一个转捩点，然后是使他的生命再一次更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实际的问题，那教会可以不可以策划一次的禁食祷告会呢？可以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我觉得 这种的这个固定的那些的禁食祷告会都是自发性的参加，又或者有时候教会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个姐妹生病，又或者是遇到这个周围有一些的灾难性临到，那么教会来主持一样的这样的禁食祷告是可以的。我觉得祷告呢，你可以organize 就可以主持，但是主持祷告呢，不能代替你里面的那个 agonize。 所以福星呢，并不是主持而来的，福星是经过内心的那种的煎熬，内心的那种的呼喊而来的，那一种是真正的从自发内心里面出来的祷告，才真正的蒙神的喜悦。我有一些的思考问题，我们就说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呢？禁食对祷告起什么的作用？禁食能不能增加祷告的功效呢？第四题，如果体质不好不能禁食，是不是在灵命上追求上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呢？那这些呢，都可以从今天的这些的讲论，又或者是你自己回去看看一些书，然后有晋升的一步来去回答它。我鼓励大家回去了以后，在这两个星期以内呢，选择一次的午餐或者是晚餐的时段进行进食。你可以运用我以前讲过一个叫 ACTS， 就是默想、祷告、敬拜跟导读导读、默想、祷告、敬拜，或者是用 X 来组合来操练，为特定的事来求恩自己、别人、家庭、教会的需要。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写下心得，然后以后可以做自己的参考，也可以给人看，然后彼此鼓励。 我盼望这一次跟大家讲这个进食的这个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的帮助，谢谢大家。